欢迎收听 Beta Finch， 您的人工智能驱动的财报分析节目。我是 Alex， 很高兴你能和我们一起。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今天我们要分析的是 AppLovin 公司的第二季度2026年财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一家广告技术公司，虽然这个季度没有完全达到预期，但他们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坦诚的解释。Jordan, 你先来，这家公司到底做什么的？
好的， Alex。AppLovin 基本上是移动游戏广告的领导者。他们运营一个叫 Max 的平台，游戏开发商和发行商用它来推广他们的游戏。但这不是他们全部的故事，最近他们在消费品电商领域做了一个重大扩展。所以我们现在看的是一个从专业游戏广告平台向更广泛的消费品广告平台转变的公司。
很好的总结。那我们来看看数字。Second quarter 收入 1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53%。看起来不错，但这实际上略低于他们的指导。调整后 ,EBITDA 16.1 亿美元，增长 58% 同比。这些是绝对的大数字，但正如你说的，他们没有完全达到目标。
是的，这是关键所在。首席执行官 Adam Furui 非常直言不讳地说，这不是我们对自己的标准。但他解释了为什么，这不是需求问题。他说的是 AI 模型改进的时间问题。在 second quarter, 他们的模型改进速度比往常慢。然后这很重要，这些改进在季度结束后才上线。
这实际上是一个有趣的窗口问题。我想很多投资者看到未达指导就会感到恐慌。但 Furui 说 third quarter 已经起步强劲，因为这些模型改进现在已经上线。让我们看看他们对 third quarter 的预期，收入 20.55 至 20.8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6% 至 48%。所以增长率实际上再放缓一点，但这些模型改进应该帮助。
而且看调整后 ,EBITDA 指导 17.1 至 17.4 亿美元，利润率约 83%。这真的很高。这家公司正在印钞票。但这里的一个大问题是计算成本。他们一直在增加对 AI 模型训练和推理的支出。CFO Max Dumpf 说，每增加1美元收入，他们花费约 0.10 美元在计算上。这是可以接受的，但这表明他们正在对模型做出认真的投资。
是的，这很值得关注。他们强调了这一点，这不是盲目支出。他们只有在看到实际收入回报时才会支出。所以 second quarter 的故事是
模型改进被推迟到季度结束，但消费垂直领域呢？这是另一个有趣的故事线。他们说消费广告支出同比增长 28%， 高于 fourth quarter 2025年的水平，而 fourth quarter 通常是电商的高峰季节，在淡季仍然增长 28%。 这表明他们在消费垂直领域做的事情真的有效。
而且他们刚刚推出了他们的 AppLovin Ads Manager 平台供公众使用。他们曾将其称为 Axon, 然后改回了 AppLovin。Furui 在 Q&A 中非常诚实地谈到了品牌挑战，大多数电商广告商不认识 AppLovin。他们知道 Google, Meta, TikTok, 但不知道 AppLovin。但他说这不是新的，十年前游戏开发商也不知道他们。
这是一个很好的历史背景，但他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很有趣，通过战略伙伴关系。他们提到了与 Triple Wheel 的合作， Triple Wheel 是一个电商分析平台，而不是直接开展营销运动。他们通过已经与中市场品牌合作的平台来接触广告商，这是一个聪明的举动。
这有道理。如果你是 Triple Wheel 的电商客户，你已经信任他们来帮助你优化，他们说嘿，用 AppLovin 试试，这降低了获取成本和风险。关于消费垂直领域的另一个关键点是他们如何思考扩展。Furui 非常明确，他们从中市场开始， 然后从那里向下扩展到小企业。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模型还不够成熟，无法很好的处理小店铺。
完全同意。他谈到了一个有趣的数据点，新消费客户的年度毛支出约为$70,000。但通过这些中市场合作伙伴关系，他预期这个数字会上升，因为他们会获得更高质量、更高 GMV 的客户。这展示了一种非常有纪律的方法，不仅仅是追求客户数量，而是追求正确类型的客户。
现在让我们回到游戏，这仍然是收入的大部分。一位分析师问了关于移动游戏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尖刻问题。我们听到关于 CPI 通胀、移动游戏下载量下降的说法。Foroy 的回答很有启发性，他指出 Max 市场增长了2位数的环比增长。这是巨大的增长。他还指出，有关下载量和收入的分析数据具有误导性，因为有很多游戏通过应用程序外进行应用内购买。
是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细节。这个生态系统可能比看起来更健康。而且 4OE 强调了他们在游戏用户获取中的核心角色。他说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当他们的模型没有改进时，这对整个行业来说都不好。但当他们推出改进时，安装率上升， CPI 下降。他们正在推动增长。
这是真正的权利。他们不仅仅是一个参与者，他们是定价和性能的制定者。还有一些关于长期增旺的有趣评论。Foroy 说，他们认为这项业务在未来10年可以以大约 30%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现在考虑一下，他们已经是一个接近200亿美元收入年率的公司。保持 30% 的增长会很困难，但如果他们能继续改进游戏并扩展消费垂直领域，
他们可能有足够的跑道。他用一个很好的比喻，他们建立了一个拍卖场，跨越多个广告商类别，每一个新类别他们添加都扩展了机会。所以消费垂直领域不仅仅是一个新的收入流，这是游戏业务的跑道。现在游戏可能会在某个时点饱和，但消费品永远不会。
现在让我们谈谈现金流。他们报告了 8.63 亿美元的自由现金流。CFO 提到转换率低于正常，这是由于国际现金税和利息支付的时间问题。他们预期自由现金流转换在 third quarter 会改善，并恢复到全年调整后 EBITDA 的约 75%。所以，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不是基本问题。
而且他们在现金管理上很聪明，他们有 30.5 亿美元的现金对37亿美元的债务，所以净杠杆率约为 0.1 倍，追踪12个月调整后 EBITDA， 这非常低。他们说他们预期长期在约1倍运营，所以他们有很多灵活性。在 second quarter 他们回购了114万股，花费 5.51 亿美元，这比 first quarter 的10亿美元要温和，但他们说这并不意味着对回购的信心下降。
他们还提到一件事很快就解决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他是自愿请求， Matt Stumpf 说他们从未认为这是重大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近告诉他们调查已结束，没有建议采取行动。所以那个担忧完全消散了。
这对投资者来说是个不错的消息。一个让人们担心的风险因素现在已经消除了。现在让我们汇总一下。这是一个大型高增长的广告技术公司，以 53% 的同比增长、 80% 以上的利润率以及强大的现金生成能力进行交易。 Second quarter 不是他们喜欢的季度，但原因很具体，模型改进的时间问题，而且已经解决。
以及长期增长故事真的很有趣。游戏业务仍在改进，消费垂直业务正在快速扩展。通过中市场合作伙伴关系获取广告商是聪明的。模型改进的速度是关键的监测指标，如果他们能一致地推动这些，增长应该会继续。我认为这是一家执行良好的公司，有明确的增长路径。
完全同意。我想投资者应该关注两件事。首先 third quarter 的执行，他们的指导显示他们认为模型改进将推动再加速。让我们看看 他们是否交付。其次，消费垂直领域的增长速度。如果他们能以现在的速度加速消费品支出，同时保持游戏业务的改进，这个故事会真的开始变得非常令人信服。
现在是时候给我们的听众最后总结一下了。这家公司正在展示强劲的基本面，虽然 second quarter 令人失望，但看起来像是一个特定的可纠正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长期增长轨迹看起来有实质性的。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感谢您收听 BetaFinch。我是 Alex。下次见。脚本统计约1150字 ,5-6 分钟阅读时间。This podcast script covers all the major earnings highlights, strategic updates especially the consumer vertical expansion and partnership strategy, PQ, and moments from the call, and provides forward-looking analysis for investors. The script is entirely in Mandarin Chinese as required, includes both mandatory disclaimers naturally integrated, and maintains the conversational tone between the two hosts throughout.